好，圣经上是讲到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其实没有意向带来的这个亏损很多的。一个真正有意向的人，他所蒙的福也是很大的。第一件事情，他至少他所做的，他所行的，能够合乎神永远的心意啊。至少他这一生就不枉费此生了啊，不会浪费。将来去见主的时候，也发现火试验烧过以后，其实我们留下来的就会很多，比一个没有意向的多太多了。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永远的心意，我们为他活。不然的话，其实就像有一个弟兄讲的，其实基督徒如果不是为神活的话，那基督徒常常比世人还要自私。原来人都是为自己活，在这里抓，在这里得。那信了耶稣以后呢，又来利用神了啊，又来抓神要的东西，但是却不肯为神活。啊，其实那是一个人性更自私的一种表现，居然表现在宗教里面。啊，所以我们如果生命又小，那没有意向，没有使命，还可以了解哈。我就是想起我那个小儿子，他2岁多的时候，第一次去当花童哈。然后这个我们父母亲比他还兴奋哈，帮他借了一个小小的西装啊，打领带给他预备好了。那天下午我们要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啊，出门之前我突然看见他这个小人跑到抽屉去拿了一个三明治的塑胶袋，然后装了2把小水枪啊放在里面，西装笔挺的装了2个小水枪。我说你干嘛带2个水枪？他说一个给新娘阿姨，一个给新郎叔叔的。我说你给他们干什么？人家要结婚。他说这样他们才能跟我玩呢。我说跟你玩什么？他说我不是要去陪他们吗？不然我们玩什么呢？他这个小家伙不知道他负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使命，他没有使命感，他只是觉得我去就是要玩的啊。他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兴趣在那里过生活，西装笔挺都已经要出门了，还去找水枪。今天我们在神家服事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意向，没有使命，你发现一个幼稚的基督徒或者一个刚得救的基督徒，他整个的所讲的、所交通的、所表达的都是围绕着他的需要，他很少能够体贴神需要什么。那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他还年幼啊，还年幼啊。所以我想我们也不是去定罪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的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啊，不是说全教会都到了三类，不可能的啊。一定有些弟兄姊妹在从本类要准备，不是有些福音朋友想要上一类的啊。那有些刚得救的正在一类上，在慢慢向二类去。那有一些得救了一些年日的，已经开始可以进到三类了啊。那我们也希望将来最后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回到本类，能够为神家得分，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工人。那我也相信我们在座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带着使命在这里侍奉神，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啊。那我们希望这一段的信息，大家不管这次接受的消化多少，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轻看这个哈。那至少是我们多少年在主的面前啊，我们辛辛苦苦在主面前寻求，在主面前摸索，是主的怜悯带领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我今天早上一下子每一个垒丢了5个点给你们，一共20个哈。那其实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全教会什么都有，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教会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就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来为这些事情祷告，不忽略它。像我们现在就非常重视每一次的聚会，任何一个聚会我们不要让它随便过去。我们每一个礼拜天聚会开始之前，这个礼拜里面不知道已经有过几次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祷告，为着这个礼拜天祷告。我们希望神对教会说话，不是希望说余弟兄你要说什么，我们这礼拜再来听一听哈，或是这个带诗的你没有准备唱什么歌，不是的，我们都在背后为着礼拜天的聚会祷告，希望在复活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的神来到我们中间啊，他在人的敬拜中，他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神的儿女们都预备好了要来听神的道啊，要生命上我们要长进，生命要被改变，跟主的关系要亲近，在真理上要被装备，我们在生活上被神教导，对不对？我们各方面我们都希望在主的面前每一次的聚会当一次聚会来用，不随便浪费。每一个服事它一定是一个生命的发表，它一定是一个见证，决定不能只是做事情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哈，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回到自己的教会啊、不要急的去这个比过来比过去，甚至有一些牢骚。我们一定是要很谦卑的意向，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带着使命感。那这使命感是需要花时间一步一步的去把它落实的哈。那我们今天就是把一个大概的方向跟弟兄姊妹交通，那这是神在我们教会身上所做的，我们也正在朝着这条路上在努力。我已经也讲过很多遍了啊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我们真的不完全，也不成熟，但是我们很认真，我们很真心的在走。我也很希望在国内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下次来的时候能够听见弟兄姊妹都在这条路上走哈。那你们会碰到一些问题，我们也决定相信。那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曾经碰过的。有一些挑战是我们曾经面临的，你们可能也会经过一些失败是我们也有过的，那也许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更深的分享。像昨天下午你们的 workshop 跟今天下午的这个工作坊，其实今天下午比昨天进步很多，真的。好，我躺在那边头靠在墙上听你们讲，我就觉得今天弟兄姊妹就比较进入了，好，比较进入。昨天大家好像不太真正了解我们题目在讲什么，就是想讲自己就讲了哈。那现在慢慢慢慢比较进入了啊。如果我们时间再长一点，这个机会再多几天，我相信到后面那个结果会越来越好。那薛弟兄大概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讲道了。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看这么多弟兄姊妹的精华一起出来，那多好啊！那教会的成长，或者我们问题的解决，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单独去做，而是大家一同在主的面前来寻求，在爱中，我们面临挑战，我们一同来看问题，我们一同来堵破口，我们一同来让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能够被通行。弟兄姊妹啊，这真的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哈！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时间、金钱都用在正面上，而不花在那些彼此消耗、勾心斗角、彼此伤害、批评论断啊，弟兄姊妹，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教会。我们真是应该在主的面前哈，为着自己的聚会好好祷告，要为主做见证，好不好？啊，我们现在进到第三堂哈，就是我们这三堂的信息：第一堂本于他，第二堂依靠他。今天下午的这一堂归于他或是为着他，我们一起来读一段信息一段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整个第六章都读完好不好？ 它不长哈。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像充满了云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眼见大君王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你转过来。 我就说，主啊，这要到此呢。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我想我们特别先注意一下啊，那在这里第十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对希腊文、对希伯来文非常专家的一个神学教授啊，他在这里听到这个在这里提到那个钥匙这两个字，其实并没有的啊，就是这百姓心已经蒙了脂油，耳朵已经发沉，眼睛已经昏迷。那底下讲到那个恐怕，应该是用另外一个翻译，同样一个字有两个翻译，一个是恐怕，一个是或者。他觉得在这一段的圣经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或者啊，或者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见，虽然他们的眼睛已经发沉昏迷，耳朵已经发沉，心已经蒙了脂油，神还是叫以赛亚去传递信息，或者他们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见，心里可以明白。然后呢，这段的圣经这样读起来就比较我们比较能够了解啊。那第二个是我们特别注意到在这里当这个宝座的意象向以赛亚显现之后，那以赛亚在这里有三个反应啊。那这三个反应第五节就用三个我说来反应。那第一个我说就是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这是第一个他看见了宝座的反应啊。那第二个呢，是在第八节，他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这个时候他第二个反应，他对神的呼召对神的需要，他有一个反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三个呢，在这里主接着说下去了，他说你要去对百姓传递信息啊，然后讲到这百姓在主面前那种昏迷，那种瞎眼，那种发沉，心蒙脂油的情形。那这是讲到主心中的一个痛苦啊。那么他对主的痛苦有一个反应，第十一节他说，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他非常进入神的感觉，进入神的痛苦他在这里好像成为借着一个交通，借着一个深的交通，他跟主之间好像一个知心的朋友，他进入了主的痛苦，他了解了主的痛苦底下呢，他就把他这一生的奉献给神，他为神而活着。所以他问主要到什么时候为止，主在这里回答他，他说一直要到这个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就讲到神的百姓被掳，换句话是这个软弱是一直持续下去的，而且甚至这个软弱是越来越厉害直到神百姓王国被掳。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看见，或是神在这里对他的一个呼召，就他前面的使命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使命。好，那这是我们在开始交通信息以前，我们稍微提到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呼召的背景呼召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开始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的时候，那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意象临到以赛亚的时候，其实是在整个国家已经开始走下坡。我们知道乌西亚王曾经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复兴整个国家的武力整个国家的版图 达到了所罗门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跟所罗门时代的时候一样了。他是一个复兴的一个王，他把整个国家，把整个神的百姓聚合起来。可是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乌利亚在神的面前心高气傲，他因着他成就，因着他的版图的扩张，因着他的得胜，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就开始骄傲。所以有一天当他进圣殿的时候，他要亲自在金香坛上面献祭，这件事情是只有祭司可以做的啊。那个时候祭司非常勇敢，亚撒利亚率的80个人挡在这个圣殿的门口，不准王进去啊。这个王这个时候生气，他硬是要上去的时候，突然在他的额头上长起大麻风，所以人挡不住他，神的审判一来，乌西亚王赶快退去。他这个时候回到皇宫，他知道神审判他，从此以后他在别宫再也没有出来，一直到他死的日子。那弟兄姊妹，其实在以赛亚所处的时代，那个国家其实是好不容易出来的一个王，是一个爱主的王，好不容易从一个荒凉失败的局面里面，好像看见了一点复兴的迹象，主给了他们一个好的王。结果这个王到了晚年，突然因为骄傲而失败突然奔了走了。这个对年轻的以赛亚来说，心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以赛亚从小从年轻他就是很想侍奉神，所以当乌西亚王奔的时候，以赛亚那个时候大概20岁出头，不到25岁。弟兄姊妹，他所处的世代是一个荒凉的世代，而他的年纪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所以异象的临到，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跟世代不见得有关的很多的时候神的异象反而是在一种荒凉的世代里面，神特别临到人，然后在这里得到一些的器皿起来为神扭转这个局面。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你自己所处的环境非常的糟糕你觉得是无助的、无望的是一个周围都是荒凉的局面，弟兄姊妹不要怕神常常在这个时候把他的意象向人显现。神要呼召人，神要得着人这个跟世代的情形怎么样不见得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在我所处的世代，在我所处的环境，在我所在的教会特别软弱，我比别的教会都软弱，如果我们跟余弟兄在同一个教会多好，那弟兄姊妹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们来了就知道了。昨天这个于姐妹早就说了，你们不要以为跟我一起配搭是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以前我听了一个年长的弟兄讲，他们说哎呀，如果我能够跟保罗同工就好了他们那个年长弟兄说，你才不知道呢，你如果跟保罗同工，你恐怕是第一个离开教会的人保罗之严厉保罗这个人，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千万不要只是埋怨自己的，而且看别人的。在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里面，神都要呼召得胜者。在任何的世代，不管看起来是复兴的世代也好，在荒凉的世代也好，神永远的旨意从来不改变，从来不妥协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异象呢？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人开启，这是圣灵历世历代以来神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不要把理由、把借口推出到我所处的环境。弟兄姊妹，以赛亚所处的环境，整个国家已经开始堕落，而那个唯一可以让他再次产生盼望的那个君王，他走了，不仅仅走，而且是失败的走了。对他来说，对一个年轻的以赛亚来说，那一切都是一种荒凉或是一种无助的局面。可是在这个时候，神却向他显现一个荣耀的异象向以赛亚开启了。弟兄姊妹，我们前天晚上讲到以西结的时候，以西结是根本整个人已经被拉到巴比伦，在加巴鲁的河边，他真是已经被掳了。他们从前从来不认为神会叫他们被掳去的，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觉得他们是特别蒙爱的人，神爱他们，不可能叫他们被掳的。结果他们真是被掳了在加巴鲁的河边做奴隶、做奴工，可是就在这样子一个荒凉而且真实是失败被掳的局面里面，突然天向以西结打开来，神让他看见四活物的异象，看见上面宝座的异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些信息，我们心里面要受到很大的激励环境可以失败，我们这个世代可以荒凉，神的旨意从来不妥协神永远的旨意一直愿意向我们打开来，他要在这里呼召一些人对他的旨意有回应的。 所以以西结也好，以赛亚也好，甚至我们前天讲到的撒摩耳也好，通通都是在荒凉世代里面主把他们呼召出来，而他们答应了这个呼召。弟兄姊妹，所以今天的关键，这些意象能不能实现，先不要去推诸于我周围的环境，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有没有人肯起来响应答应神这个意象。所以这是整个意象的背景，而这个意象的内容呢，是以赛亚突然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啊。那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也交给弟兄姊妹当做一个家庭作业，你自己回去做了啊。那这个主在新约的里面讲到就是主耶稣，讲到基督，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而当主坐在上面的时候，这些天使、这些撒拉佛这些圣洁的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在这里彼此呼喊说万军之耶和华，然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神让以赛亚在一个荒凉的世代里面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他是我们一切侍奉敬拜的中心，所以他要得着像撒拉佛这样子的侍奉，他们是在圣洁的生命里面来侍奉神他们在这里用翅膀遮住自己，遮住自己的脸，遮住自己的脚，都说到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隐藏自己他们在主的面前不敢骄傲，他们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侍立在神的面前。神让以赛亚看见这是神要得到的侍奉，完全不是为着自己，不敢张扬自己，不敢高抬自己，在宝座的面前他们降服侍立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叫做侍奉。侍奉不是急着去说我为主做什么事，侍奉就是先侍立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奉献的人，一个奉献的心智，一个奉献的实际我把我自己奉献出来不是要为主做什么，我奉献出来我就是要侍立在他的面前，我愿意做他要我做的。所以很多人不奉献不侍奉则已，他一奉献出来就说我一定要做这个格里汉第二我一定要做宋尚杰第二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侍奉神要得着的侍奉，就是不管这个世代怎样，不管我周围的环境怎么样，这一些侍奉神的人，他整个的心围绕着宝座，在这里敬拜神，存着谦卑的心侍立在神的面前。他用翅膀把自己的脸遮起来，用翅膀把自己的脚遮起来，他不敢在神的面前抬头，他不敢在主的面前暴露他的肉体，他必须在主的面前存着一个卑微、一个约束、一个节制的态度，因为他是在侍奉神，他就侍立在主的面前。所以当主打发他去的时候，撒拉佛就出来用火炭去洁净以赛亚他们完全受宝座差遣，他们完全侍立在宝座的面前，主是他们侍奉的中心。弟兄姊妹，这是我希望今天晚上跟弟兄今天下午跟弟兄姊妹讲的 For him， 为着他，整个侍奉的中心意义就是要叫神的喜乐，要来满足神。所以侍奉神不是只是做事情，我们已经讲了好几遍了，侍奉神不是只是做事情，侍奉神是一个生命的发表，生命是侍奉的根基，侍奉是生命的彰显。我们什么样子的生命就带出怎么样子的侍奉，所以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是一个侍立在神面前的人所以撒拉佛的侍奉让我们看见是一个谦卑完全以主为中心的侍奉。就有一次我读到一个小小的见证，讲到这个葛培里我们叫葛里汉，我听这边叫葛培里 Billy Graham 他是在1950年左右的时候神得着他那这是神使用的一个福音的器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的指示他一撒网的时候就这么多人得救我这个1974年陪于姊妹去听他讲道的时候，那在他来台北讲道之前，他到汉城上百万的人听他传福音那弟兄姊妹，这是神使用的器皿，他一撒网的时候，一呼召的时候，那个整个操场体育馆底下都是满满的人，人就出来，那你会觉得他传的福音没有高言大志，很简单，可是他的福音却带着能力，人就是得救那他讲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被请到英国对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讲道 所以他那一次一想，哦哇，剑桥大学，所以他那一次预备讲道的时候，他就花了很多的功夫，想到这些都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这么杰出的，所以他在预备信息的时候，他就预备了很多那种科学啊理性的资料、理性的东西，然后他就发现他那天讲道的时候，第一天上去，他发现他整个信息带不出能力来。他认为说他碰到聪明的人，他就要聪明一点，结果发现神的能力没有办法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那天回到家的时候，他跟神认罪，他知道他错了，他知道他想要在这些知识的人，在这些剑桥这些杰出的人的面前来显出他也是一个杰出的，他可以说服他们。后来他反而缺少了依靠圣灵的大能，所以他回去在主的面前谦卑向主认罪。第二天他在去的时候，他跟他从前讲道一样，用最简单的信心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他的信息带着能力出来，很多人得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侍奉，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为着他，不是要叫人服气我们，不是要叫人接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服事，全都是为着神。所以神常常在环境的里面显明我们到底我们的服事是为了谁。所以有人如果攻击你，有人如果夸奖别人，有人如果误会你，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一定会受到伤害，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好，这是天然生命的本质。好，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求主一次一次的来校正我们，来显明我们，来炼净我们，而到最后我们能够说，我是单纯的为耶稣，我是活着为耶稣，指望人单纯。这个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活着为耶稣，指望人单纯，因为我们就是太不单纯了，没有环境出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里面的成长，可是环境显出来以后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侍奉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隐藏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所以撒拉佛的侍奉让以赛亚看见，在宝座坐宝座的那一位是所有侍奉的中心和侍奉的目的，而一个对的侍奉必须在主的面前是完全为着他，把自己隐藏，把自己遮盖，只要在这里能够讨神的喜悦，为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那这个意象让以赛亚看见了，那这个意象成为以赛亚一生服事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他整个的侍奉，弟兄姊妹，以赛亚这一生的里面，他在五个君王的面前当过先知啊。虽然他是在王的面前生活，好像是在王的面前侍奉，但是其实从一开始神得到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真正的侍奉的目的是侍奉天上的主。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也讲到，我们叫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叫我们终身可以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在神的面前侍奉他，对不对？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会接触人，我们会接触到带领我们的，我们也会接触到被我们带领的我们天天都在这里好像跟人接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里面却知道我们是在侍奉神，侍奉永生神。那这个意象在以赛亚的一生的里面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意象，所以王好，他也帮助他更敬畏神；王不好，他也一点都不怕的，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王。到最后，这个历史传说告诉我们，以赛亚是死在马拉西王的手下那个马拉西把那个年老的以利亚，这个以赛亚弄一棵大的树干把树干挖空了，把他人塞进去。然后叫人用锯子从中间锯断，把他活活锯死。这是希伯来书说有人被锯死，听说就是指的以赛亚。弟兄姊妹啊，这个忠心至死神的仆人，他知道他是在侍奉神。虽然在王的面前有人需要他，有人高举他，有人爱他，但是也有人恨他因为这个人他完全是势力在神的面前。当西西家国家出问题的时候，西西家马上打发祭司众长老去找以利，去找以赛亚，请他为什么剩余的民扬声祷告，因为西西家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马拉西就恨恶他，因为这个人正直指责纠正他啊，所以马拉西恨他，到最后听说这种句子把他给拒死了。但是弟兄姊妹，以赛亚的一生，他看见了那个异象以后，就让他这一生忠心的侍奉神，因为他知道侍奉的中心目的全是围绕着做宝座的这一位。那在这里，以赛亚看见了这个异象以后，他有三个反应，三个我说。第一个，他对这个圣洁，他对这个宝座的异象，对神光照的异象。当神光照的时候，当神的圣洁显明出来的时候，以赛亚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他说：“我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族。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当老了，当久了，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里面老旧啊。哎呀，我们听什么东西都听过了。哎呦，你怎么又讲十字架？我十字架我自己都会讲了。怎么又是顺服恩膏？你还把我当小孩子啊？我早就知道了。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对很多的信息，对很多神的话语，我们里面好像已经怎么讲呢，有一层保护膜一样啊，有一个绝缘体了，神的话已经不能触电，已经没有反应了。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神儿女们一个跟主正常关系的时候该有的情形。你看，当这个神的话临到约西亚王的时候，约西亚从这个他们修复圣殿，他们捡到了律法书，然后这个有人拿来就念给约西亚王听啊。约西亚王一听见律法书上所记载的话，他这个人整个人在主的面前，他把他的衣服都撕裂啊，他在主的面前悔改，他在主的面前为了神家认罪，然后他就带领整个百姓起来读神的律法书，带领神的百姓到圣殿面前跟神立约啊，要归向神。弟兄姊妹啊，我读圣经读了这么多遍，我虽然很喜欢旧约，你去看我讲的圣经研读班，我讲旧约比新约多多了，哈哈，我这么喜欢旧约，但是我从来没有一次说读到出埃及记这些律例典章，读到利未记，我读到会把衣服撕裂的。然后约西亚王 一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心里面这么有反应，他知道这是神的话。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听神的话，看神的话，都没反应，对不对？常常看圣经看到一半就睡着了，很多人说你失眠就读圣经，读圣经就一定睡得着啊。弟兄姊妹，我们好像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帮助睡觉的。可是约西亚王的儿子约雅敬，同样的听见神的话，神差遣耶利米写的特别的话，是针对他们说的。他一听见的时候根本不听，他拿刀子把他刺破，丢到火里面烧掉了。弟兄姊妹，同样一个父子，两个都做王，对神的话却有一个这样截然不同的反应。今天我们到底对神的话，对神的光照，对神的显现，对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是不是是一个还有反应的人？今天我们都听到这么多的信息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信息有没有反应？只在头脑里面反应，只在情感里面反应，还是我们真正把我们这个人愿意奉献给神？所以以赛亚对神第一个反应，当他蒙光照以后，他因为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也因为看见了自己的败坏，他在主人面前求神来洁净他。他说：“祸灾，我灭亡。”他承认自己的败坏，他也甘心接受撒拉佛炭火的洁净，拿炭去洁净舌头。然后弟兄姊妹，因为他真的知道自己的败坏，他知道他需要被洁净。所以弟兄姊妹，要有合神心意的侍奉啊，我们要能够真知道我的侍奉是为着这位圣洁做宝座的神。我们在我们里面第一个要有的反应，就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觉得我不配。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看见自己的污秽和败坏，看见说我不配来侍奉这位圣洁荣耀做宝座的那一位。所以当以赛亚一看见这个宝座异象的时候，他不会说：“哇，好棒啊，我看见了啊，我回去可以跟我教会的弟兄姊妹讲。”不是的，他一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的反应说：“祸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有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而且底下他说，而且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什么，我不晓得今天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自己哈呀。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侍奉的事情上，有时候缺乏敬畏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就是觉得一件事情，从表面上看，我们缺少在主的面前真看见我是在侍奉这位伟大的神，也因为缺少这样子的看见，以至于我们在主的面前也就缺少了降卑，也就缺少了敬畏，也就缺少了在主的面前觉得自己不配。神虽然神家需要器皿，虽然神家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做，但是神永远在乎要得到一个对的人，而不是只是得到有人愿意做。神要得到一个洁净的器皿，神要得到一个对的人去做对的事。从前有一次，这个有人坐飞机啊，大家都已经坐在位置上坐好了，航空小姐突然跑进来说，请大家都下飞机下飞机，她说这个飞机发现有故障了啊，请你们通通下来啊。大家就全部都下去了，就到了大概不到十分钟，同样的小姐又跑出来说，大家都回来，大家都回来啊，这个飞机要开了啊。叫她又被叫回来以后，大家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五分钟十分钟这个飞机故障到不能开，现在突然要可以开了呢？他们就问这个小姐，那飞机这么快就修好了？那小姐说，我们没修啊，修飞机没修啊，她只是现在找到了一个敢开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员。你还敢不敢坐那个飞机？所以神家的事情不是有没有人做，有没有人敢做，有没有人愿意做。弟兄姊妹，神要得到对的人去做对的事，人不对神没办法用啊。也不是因为你要做就可以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啊，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先解决。那今天在侍奉神的事情上，神宁可没有器皿，神也不要随便使用器皿。一个不洁净的器皿，他没有办法来侍奉神，他没有办法真正把祝福带给别人。哎呀，弟兄姊妹，我现在讲这些话，我自己都在主的面前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降卑，像大卫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然后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不是这样常常被神光照，我们都觉得我就是可以侍奉，但是却不能荣耀神，也带来了许多的伤害，也在我们所服侍的这个国校的里面有很多人的掺杂。我曾经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哈，讲到有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她妈不在家啊，她看她爸爸在这个后院里面又锯树又做这个事，又这个整理院子很辛苦啊，她就想起她妈妈平常对她爸爸那个体贴的照顾啊。那个小女孩大概从小就有这种榜样啊，也有这种这个女性的这种关怀的爱，她就跑到房这个冰箱里面呢，去找了那个这个冰的果汁啊，她准备给她爸爸倒一杯去。结果呢，她这个爸妈妈的这个杯子碗呢，都是放在高高的柜子上面，她拿不到啊，所以她就跑到院子里面去，把他们家那只大花狗用的那个盆哈啊，就拿过来，然后给她爸爸倒了一罐这个冰的果汁，然后送到后院去给她爸爸。你是那个老爹，你喝不喝？会喝的举手。啊，你一喝你就会想到那个大花狗那个舌头甜啊甜的样子，也不敢喝了，对不对？出发点是好的，动机是好的，里面装的东西也都是好的，但是因为器皿不干净。弟兄姊妹，神要得到洁净的器皿啊，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知道，我是嘴唇不洁，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根本不配来侍奉神，神不洁净我，我根本没有资格起来侍奉神，神不洁净我的嘴巴，我怎么敢为神说话。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侍奉神，因为你知道你是在为神，你是在侍奉神，而不是为着教会，不是为着人，你是在侍奉神。 这是第一个啊，他的反应啊，对这个神宝座，对神光照，他里面产生的一个反应啊。第二件事情呢，他是对神的需要，对神的呼召有一个反应。那主在这里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向他表达的一个需要，主在这里有一个呼召一样，这样子在这里出来啊。他在主的面前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对主第二方面的回应啊，我们愿不愿意答应神？你要做一个人所欢迎的传道人呢，还是做一个背着十字架带着主的爱那样子花功夫细微的带领神的儿女们的一个牧人？你要成为一个被别人都鼓掌的一个人呢，走主的窄路跟随羔羊呢？弟兄姊妹，当神在这里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神没有说要去哪里。如果神今天告诉你说是要去做那件事情，是一件大家都羡慕去做的事，我们一定很多人说我在这里，我愿意去，对不对？但是当神在这里呼召的时候，神什么都没有说，而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一个荒凉而且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表达说我可以做，我愿意侍奉，但是真正要付代价的时候，真正要蒙召站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站不出来啊。所以我今天早上给你们讲说各种的聚会啊，我们也包括定期我们会有一些全教会到一个这个山里面或者靠近海边的一个营地，我们全教会的退休会哈，那我们会请一些很好的讲员。那有一次我们从纽约那边请了一个年轻的外国神的仆人那他这个灵非常单纯的一个美国弟兄，我们弟兄姊妹都很可爱，我们连续了好几年都请他啊。那有一次他讲到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也是一个教会的牧师跟弟兄姊妹讲到要侍奉要起来服侍神，然后问大家你们愿不愿意都答应神来侍奉神，每一个人都说愿意都举手了他说那太好了，我很感动他说现在教会呢正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有人做，他说你们既然这几百个人都举手了，那我不知道要给谁他说所以我现在做一件事你们全部都站在这里，然后他就带了一根羽毛上在阳台上，他说我现在丢下去那掉到谁的头上谁就做这样比较公平，所以他就把这个羽毛往天空一丢，然后他说你知道吗，在底下的十五分钟后面的十五分钟里面，那个会众里面全都是那个整个会场都是呼呼呼的声音不久之前还在举手说我们愿意侍奉神，等到真要去做事的时候，每一个都在那里吹不要那个羽毛掉到他的头上这个是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还是笑话但是你就想到我们的情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特会的时候
说这个传道人也好或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会呼召说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很多人都站起来，可是回去真碰到使命的时候，我们却叫不出来。神在上一个世纪里面呼召了很多这个欧美的宣教士，他们真的是把他们一生奉献给神，有很多非常杰出的，例如说像剑桥七子，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剑桥有七个非常杰出的人，他们一起同心的把自己奉献给神，他们为神做了很大的工作。那这大家都知道剑桥七子，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默默无声，从来没有人了解他们。有另外一个剑桥毕业的，他也是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他到非洲去，不到一年。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面他就病死了，没有人知道他，可是在他这个蒙召愿意去非洲的时候，有人就在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浪费你在剑桥这么杰出毕业的人，你为什么要奉献自己到非洲那种地方去呢？他就讲到说神家里面永远需要钱，他说就跟一座桥永远需要有一些的石头是被沉在河里面作为根基，别人看不到的。 虽然那个桥都在表面上的那一站大家都称赞，真的哇这个桥好漂亮，
好像我们加州旧金山金门桥啊，或者什么桥，那些桥非常漂亮的，大家都在夸，大家都在照相，有谁跑到水底下去照他的桥墩的？没有人会去注意桥底下的那些根基，但是就是有一些干干心心的被沉到水底下，他一辈子没有人知道他们，可是整个桥的根基却建立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神家需要这样子的亲民，真的。一些真正把自己奉献给神，知道我是在讨神的喜悦，知道我是答应了神那位坐宝座的他的呼召，我不管他叫我去哪里我愿意去，不管他叫我做什么我愿意做，不谈条件的。所以我昨天说过，有些人到一个教会去，他先谈条件，谈通了他才留，那这样子的人我们不需要哈。你可以来聚会，但是我们不要答应。在主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他对神的呼召他有一个反应，他甘心把自己奉献，他说主不管你怎么差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把自己预备好了。如果我们里面不是一个全然愿意为神的话，我们不敢答应这样子的呼召的，不敢。所以有很多人在这个蒙召的事情上他们逃避了，因为每一次都想到是代价就怕了，每一次看到的都是家人或者周围人的拦阻他就怕了。但弟兄姊妹，要答应神的呼召，我们里面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是 for him， 是为了神，不是为了服事的果效，不是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出来，那虽然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东西都不能够帮助我们走长远的路。有一天那些需要你的弟兄姊妹，鼓励你的弟兄姊妹，夸奖你的弟兄姊妹，很可能是回过头来攻击你的弟兄姊妹，对不对啊？所以你要知道，你所有的招，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奉献必须很单纯的，就是 holy for God and purely for God， 完全为着神，而且单单为着神。这是以赛亚第二个关啊，把自己奉献给神。他对神的需要，对神的呼召是一个有反应的人。而第三个，他对主心中的那个痛苦他进入神的感觉，进入主里面的那个苦啊。所以当主在这里对他说，你要去传信息给这些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发昏的这些子民，那么讲到那个神百姓那种荒凉，那种不能讨神喜悦，那种刚硬拒绝神远离神的情形。而以赛亚这个时候就问了主，他说主啊，这要到什么时候？神的百姓难道一直都会这样子的伤你吗？难道神家一直都会这样子让你不能够让你安息，要一直让你痛苦吗？他问神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愿意去，但是会到什么时候？主告诉他说，这个荒凉是一直下去的。还有弟兄姊妹，从一面来说他了解了神的痛苦，那另外一面来说，就是因为他爱神，他是单单活着为耶稣为主的啊，所以让他有勇气起来接受这个服事。我跟你讲，如果今天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你所走的这条道路是越走越孤单啊，越走你遭受到越多的攻击，你越走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果效，弟兄姊妹我们都走不下去了，不太敢答应的。如果这个呼召是让我们说，哎呀我可以服侍很多人，然后教会会复兴啊，会越来越被神重用，那我们或许敢。但是以赛亚得到的呼召却是完全反过来，这个路会越走越荒凉，百姓会越来越远离神，甚至到最后整个神的国度灭亡，百姓被掳，被掳到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需要特别特别的这个意象哈。如果不是看见了坐宝座的意象，如果他不是先看见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整个侍奉的中心就是向着宝座去的话，就完全是为了宝座，为了势力在宝座者的面前，弟兄姊妹他答应不了这个呼召，他走不下这条路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灰心或是软弱，或者有的时候遭受到误会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祷告，就说主啊，是为着你， 我很谢谢主给我的呼召，英文里面是四个字，中文是八个字，就是很简单啊，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啊 ，Jesus only, Jesus ever。那不光讲到说我的满足啊，是我有主是我的满足啊，不仅仅讲到说我整个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是唯有主。那这个东西不仅仅成为我的鼓励，成为我的标杆，它也成为我的准绳。当我不是活着为耶稣的时候，神的棒子就会下来。弟兄姊妹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待和拯救啊！什么时候我们心里面不能够单纯为着主，弟兄姊妹，我们的愁苦就一定加增的。可是当我们里面真正就是单纯为着主的时候啊，虽然外面有很多的环境，虽然外面有很多的艰难，虽然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里面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最深的那种笃定，那种安慰和那种喜乐，因为你知道你是为着神。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这个以赛亚的意象啊，第三方面讲到意象，所以讲到为着主 for him。所以我听过一个见证，这是我还没有来国内之前的，是十几年前的，那我也不知道这个见证是真的还是怎么样，或应该是真的。我听到一个年长的弟兄讲的，他进来碰到的，他说在山东那边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大概服侍了将近20年啊。几乎看不见任何果效，也没有人得救啊！弟兄姊妹也都不冷不热的啊！整个那个局面就是少少的啊，然后这个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这个糟糕。他20年都看不见果效，所以他整个人灰心了，他已经决定在主的面前放弃了，他已经跟主说他不干了。那就在他决定不干的时候，他好像在跟主最后一次的祷告。没想到在那次祷告的时候，主的爱大大的浇灌他啊，让他再一次觉得我就是要为着主，我所做的不是根据我的果效来衡量，我所做的是要根据我对主的心啊，我是不是为着他。所以当他那次的祷告里面主安慰了他，他又在留在他的工厂，他没走。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以后，神整个的祝福领到了他们，那聚会开始兴旺起来啊，然后人得救的人一直进来。年长的弟兄说，他们一年进来的时候啊，听说他们那已经进到那个时候，一年就有700多个人受浸了，一年里面就有700多个人受浸，整个神的工作、神的祝福开始开张。弟兄姊妹，不是神不愿意祝福我们，但是神宁可先得到一个对的器皿，一个单纯的器皿，一个真正是为着主，而不是为着工作，不是为着人数，不是为着兴旺，不是为着掌声的人。神要得到一个 purely and wholly for God 的人，单单而且全然为着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的侍奉里面，你只要尽了心，你在主的面前常常让主光照我们，去面对主，面对我们里面的动机，面对我们里面向的神。弟兄姊妹，我就不要着急，相信主，相信主。所以当神在我们里面有什么要求，神有什么带领，不仅仅我们在侍奉上我们要 off him 出于他，而且依靠他，而且我们全然只为着他。如果你真的是得胜了，如果不是非常有果效，我们更是要在主的面前加倍的谨慎，不叫我们窃取神的荣耀，不叫我们心里面骄傲，不叫我们在主的面前在主以外有别的东西进到我们里面来，因为骄傲在败坏一心。好，那这是以赛亚的这个意象啊。那我想这两天的信息我们基本上其实弟兄姊妹听了很多，那我对弟兄姊妹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跟挑战哈，希望你回到自己的教会以后，为着这两三天我们所听见的信息，我们好好祷告，这是第一个，然后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去消化，去吸收它。那第二个，如果在你所在的教会里面有其他的同工这次一起来的话，你们可以聚在一起为了这件事情祷告，然后看看主下一步主要做什么，不然我白讲的，先不要急着 for him， 先要 of him， 要出于他，看看主准备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是很多的东西需要改进，很多的地方需要被主校正，许多的地方我们需要突破，许多的地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悔改， 到底从哪一个点开始，到底我们的下一步应该在什么地方，我们开始加强，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然后求神把他要做的显明给我们。那第二步呢，我们就求主把所有需要的恩典、智慧、力量、圣灵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光是出于他，我们要靠着他来往前，我们所有的结果我们都是为着他。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希望隔了几个月以后，如果主会再带领我们回来，我们能够跟你们中间的弟兄们，真的在这些事情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再相聚的时候，我希望在你们走这条路上所有所走的结果也能够分享给我们，说不定弟兄姊妹跑得比我们还快，对不对？这个虽然你们可能第一次听，可是可能在属灵的实际里面你们已经走在前面了，也许你们我们很多的关卡还突不过的，也许在这边神给了你们智慧，神给了你们一条出路，那我们很希望跟你们学习。那同样的就是如果在实行的里面你们碰到了什么困难是你们克服不了的，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如果我们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我们可以再跟你们分享，好不好？希望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在主的路上，都在见证的路上，都在教会的实际上面，我们有真正的进步。我们不光只是一个神儿女的聚集，我们一定要为主做见证，无论个人、家庭或教会，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因为我们被造就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造的。主底下就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这是太荣耀的托付了，这是一个太荣耀的使命。神不是只是叫我们做一件事，神叫我们替他做见证，替他的生命，替他的旨意来做见证。弟兄姊妹啊，这是大事情啊！我们这一生可以为此而生，我们是为此而生，也该为此而活，也该为此而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使命。那我结束的时候还是讲我一个这个百说不腻的例子哈，你们听过很多遍呢，我也讲过很多遍呢，可是我还是喜欢讲这个例子，因为每一次当我讲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对我都是一个提醒，对我都是一个恢复。那我也希望对你们也是这样。讲到有一个人有一天经过农庄的时候，看见一只老鹰在地上跟鸡抢东西吃啊，然后他进去问那个农场的主人说：“你为什么要养一只老鹰？”他说：“我不是要养它，他是说我在田间捡到它的时候，它受了伤，我把它带回来让它疗伤，把它给治好了，就它不肯走啊。”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把它放走？”他说：“我当然愿意了，它吃了我太多的粮食。”他说：“你愿意带就把它带走。”他说：“我也不忍心杀了它。”那个人说：“好。”他就把这个老鹰抓起来，他就把老鹰举起来，叫他离开地上，把他给举起来了。在老鹰举起来以后呢，突然看见其他的鸡捡到了一只虫啊，他马上就飞下来啊，他就是跟那些鸡抢那只虫，因为他快啊，他就抢到了。所以这个人看看没有办法呢，他就再爬得高一点，站在篱笆旁边的一个高的地方把它再举起来。他才举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主人正好出来喂食物啊，他一听到主人叫了，哇哇，他又下去了，所以他那个大翅膀一抢，把人家推开来，他又吃了很多了。后来这个人看看没有办法了，他只好把这个老鹰带走了，他就一直带他走到一个很高的山，走到山顶上，走到悬崖边边的时候，他再一次把这个老鹰举起来啊。这个老鹰这个时候抬头一看啊，底下蓝天白云，山谷都不是底下都是山谷溪水在底下，而上面是蓝天白云，那个日头照在他的眼上。哎呀，他这个老鹰一下子受了一个震撼，他突然一下子展翅而飞，他重新翱翔在天空之中，他起来重新飞了。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人都是属天君王的儿女，我们里面那个属天的生命，圣经里面讲到鹰的时候，就讲到他属天那种超越的生命，他是可以随时离地上升，不被仇敌攻击的，因为他里面有个属天的生命。弟兄姊妹，可是我们因为受伤也好，因为任何的原因也好，我们离开了我们该有的境界，我们好像重新回到世上，我们跟人在那里争，跟人争一口气，跟 跟人争一个工作的机会，我们在一些人事的复杂里面，甚至来到神家里面，我们都在那里争争争啊！我们天天就是活在一种属地的一种境况里面。那弟兄姊妹，当神在重新把我们带回他永远的旨意，带回起来，让我们看见一个属天的儿女应该是怎样，让我们看见天才是我们该生活的范围啊！那一种超越，那种属天的生活，才是一个神儿女们该有的生活。而不是在地上汲汲营营跟人争食夺利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两天神借着这个属天的意象，让我们重新从属地的这种情形突然看见了，重新看见了蓝天白云，重新看见了我们那个超越那种凌驾的生命，让我们起来重新振翅重飞啊！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再活在属地的里面，活在一个属天的意象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我愿意奉主耶稣的名，在这里向弟兄姊妹发出一个呼召。这不是从我来的呼召，乃是我在这里顺服神，向弟兄姊妹无论讲的无论听的，我们都来答应神一个呼召。我们是不是愿意听见了神的话，看见了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愿意像以赛亚一样是一个有回应的人。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为着神的意，神所赐给我们的意象而活着。我们这一生就是为着基督和教会而活着，无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言行，我们都是为着基督，也是为着教会的见证。如果你愿意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我不要你勉强，我不要你随着大众而做，我也不要你随便而做。以赛亚怎样在神宝座的面前，他愿意像撒拉佛一样终身侍立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在答应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如同在宝座的面前，我们来答应神的呼召。当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你如果愿意像以赛亚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这一生为你而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在你的位置上，你就站起来。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是你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还能站在你的面前是你这个不肯放我们的爱，直到如今你还怜悯了我们。主啊，我们求你今天下午这里每一个站着的人，我们都是直接站在宝座的面前，都是站着那位救赎我们、拣选我们，而且如今也呼召我们的主面前。主啊，让我们愿意把这一生真实的奉献给你。主啊，不管我们过去曾经奉献过多少次，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你悦纳我们每一次更新的奉献，但愿一次比一次我们的奉献更绝对，我们的奉献更单纯，我们的奉献也更真实。哦，耶稣，我们亲爱的主，主啊，你来悦纳你儿女们对你的奉献。但愿各地有更多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到处为你来做光，为你发光，为你做见证。哦，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这些日子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求你用这些话来抓住我们，来控制我们，来支配我们这一生，让我们的余生是为主而活着，让我们的余生是为教会的见证而活着。主啊，我们求你纪念我们的软弱，一生紧紧地握住我们，把我们握在你的手中，把我们藏在你爱的深处，保守我们一生不仅仅活在你的爱中，更让我们这一生活在你的旨意中。 主啊，不要丢弃我们，保守我们直到路中。以赛亚怎样忠心直到他死，主啊，也保守我们忠心直到见你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各地的教会向你求复兴。主啊，让这些话成为各地的祝福，让这些话能够在各地带起复兴来，让我们活着为耶稣，我们全人为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当我们再相会的时候，希望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你旨意的面前，我们都长进了，我们都更讨你喜悦了，我们都更合乎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真是同有一个心灵，同有一个脚踪，活着就是为了你，为着你的教会，好让教会能够早点预备好，让你来迎娶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唱，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我们再唱一次，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我们请跟周围大概十个人左右，我们围成一圈一圈，我们向神祷告。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开口祷告，我们可以手牵着手在主的面前，正像我们诗歌说的，弟兄手握弟兄的手，我们一步一步来往前。